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经过2年，我们罗马书的正道就要告一段落了。今天是罗马书正道系列的最后一次了。上一次我讲到罗马书结尾的第一部分，就是保罗的福音使命和旅行计划。我们今天来看第二部分，保罗的举荐、问安和最后的劝勉。我们知道，我们在跟一个人谈话的时候，其实最后的话是蛮重要的。在一封信来说也是这样，通常作者会在他书信的最后，他要告诉他的读者最重要的一些事情。除了表达他对这个收信人他的尊重，还有感激之情，来去加强双方的关系之外呢，他也为着这个未来的沟通来奠定这个基调，同时也是期待对方因着这封书信有所回应。那保罗他在罗马书的最后，他做了3件事情：第一个，他举荐了一位姐妹；第二个，他问安了多达26个人；第三个，他给了教会最后的一个劝诫。我们可以从中来看到保罗他跟同工之间的互动，他跟教会之间的互动，还有保罗他对基督身体的深切的关切和对福音的这种坚实的信心。我们也深愿我们让保罗的例子也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能够跟肢体之间建立这种深度的连结，对教会的健康有着积极的委身，同时也对神和他的福音充满了盼望。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打开圣经到罗马书16章1到27节，我们一起来诵读神的话。请起。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菲比，她是坚哥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任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问百基拉和雅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像镜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也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阶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优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又问我在主里边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齐拿树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土非拿示和土父撒示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示安。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罗弗和他的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又问亚逊齐土弗勒干黑米把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尼亚和他的姊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你们的顺服已传于众人，所以我为你们欢喜。但愿我愿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和你们同在。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索西巴德问你们安。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体，在主里面问你们安。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盖优问你们安。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兄弟阔土问你们安。唯有神能照我们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并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你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神啊，求你赐我们一颗爱慕你话语的心，也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明白保罗的心，更是明白主你自己的心。也求你的话语来洁净我们，也激励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与你相遇，也因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满有属天的智慧与能力，好为你做见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刚才读这一段经文有什么样的感受，好多名字，有点像读福音书耶稣的家谱。那保罗在此，他除了举荐一位叫菲比的姐妹，问候了26个有名有姓的弟兄姊妹，其中包括有3个家庭教会，同时还有8个弟兄姊妹跟他一起来问安。保罗他在这里绝不是简单的罗列这些名字，你会看到他对其中有一些人是相当熟悉的，都做了个别的注解，会表明他跟他们的关系，有的是他的同工，有的是与他因着福音一同作监，有的是他血缘上的亲属，也有的是他属灵上的家人。他也为着这些人他们的见证感恩，这些人有的为他为使徒来舍命，这些人有的是为着教会劳苦，为着主劳苦，有的开放家庭做接待，有的为信仰接受各样的考验。退一步说，今天我们读这些人的名字好像很陌生，也觉得很繁琐，可是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其实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的。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他们跟保罗跟教会都是有这种生动活泼的关系的。退一步来说，这些看似繁琐的名字其实给我们现代的人来了解初代教会，其实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料，好像金矿一般。那下面呢，我们就分别就保罗的举荐、问安和劝勉一一来看这一段经文。那保罗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他这个时候已经服侍主有25年了，他在罗马帝国的东部已经建立了教会，而且是牧养教会，他给那里的众圣徒、众教会已经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关系，包括这里呢，他提到了举荐人菲比。菲比是谁？菲比她首先她是一个姐妹，这位姐妹呢，她计划正好她要前往罗马，很有可能保罗的这封罗马书的书信就是由这位姐妹叫菲比的姐妹带给罗马教会的，而且还非常有可能菲比她不仅带着这些书信到了罗马教会，她可能还要向教会来解释这么重要的一个文件，这么重要的一封书信。我们就在想啊，你知道这个在古代并不常见哦，他提到一个女性，而且一个女性 这样的深得保罗的信任，以至于保罗大大的来举荐他，腓比到底是谁？腓比他不只是一个一般的基督徒啊，这里面至少有两方面。第一个，他是坚格里教会的执事，就是他是教会的一个领袖。第二个呢，腓比还是保罗等人，包括好多教会的一个庇护者 benefactor 或者叫 patron。前者说明这个腓比他的一个属灵的资质，而后者则从侧面的来表明腓比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我们从这里面看到，也就是说在初代教会，我们就看到姐妹们在教会其实已经担任教会领袖这样的职分，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那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今天已经21世纪，其实我们更是要去肯定并鼓励姐妹在神家里的侍奉。那坚哥里呢，它这个城它是一个港口城市，它是在哥林多城东南差不多有6英里的地方。那保罗根据这个使徒行传，他曾经在哥林多城布道有18个月，建立了哥林多教会。而坚哥里教会大概因为它跟哥林多是非常的近的，大概是作为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分堂同时被建立的。而且在使徒行传也提到，保罗他其实后来又回到了哥林多城哥林多的教会，在那里逗留了有3个月之余。可以说保罗跟这位腓比姐妹其实是相当的熟悉的。不单如此，这个腓比呢，他还是保罗和其他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的一个庇护者。我们和本翻译的不太清楚，只是说他素来帮助许多人。其实在原文它是一个专用的一个词，是 benefactor 或者 patron， 或者说是一个庇护者。因为在希腊和罗马社会，他们是一个庇护体系的一个社会，而罗马的皇帝或者希腊的皇帝，他们是作为整个国家最高的庇护者。而这些人通常都是在社会当中有地位有资源的一些人，他们通过去这种庇护系统跟一些相对来说资源比较匮乏或者说地位比较低人建立关系，一起得到政治上或者社会上的支持。他为他们提供一些教育啊，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是在这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但这里面他特别提到这位姐妹，这位叫腓比的姐妹竟然是使徒保罗也是很多教会的一个庇护者 benefactor。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个姐妹其实她应该有不低的社会地位，也有相当的经济资源。不过与其他的一般的庇护者寻求政治和社会地位的目的不同，腓比呢，他使用他在社会上的地位还有他的经济资源用来做什么呢？用来服侍神。他投资在天国，他奉献服侍教会，帮助传道人来拓展神的国。为此使徒极其的来称赞这位姐妹。因此保罗在这里他就极力的推荐腓比，并且请罗马教会来好好的接待他。那保罗请罗马教会接待腓比，这里面的接待其实也是hospitality， 这个在古代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服饰。有两个方面来看，什么叫做一个好的接待。第一个提到是接待的动力，就是说是为了主的缘故，或者说在基督里来去接待一个人。因为只有有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愿意去接待各种各样的人。第二个呢，讲到接待的原则，就是接待的时候要合乎圣徒的体统，就是我们要为了主的缘故来敞开家门来接待人，并以合适的服饰来招待人。那通常这种接待包括为他寻找或者提供住处啊，提供食物，还有其他一些生活的必须的一些信息和资源。而这种接待的服饰其实从旧约到新约，它有很深的这种圣经的和神学的根基。从某种角度来说，神就是我们的接待者， 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陌生人呐，我们对神来说是外人。神他敞开他的家，接待了我们，让我们这些陌生人成为神的家人。这也是你会看到，包括亚伯拉罕呐、啊，包括在你可以看到很多圣徒，他们包括在新约的教会，他们都是在practice 这样的 hospitality。那这也是教会特别要强调的，也很重要的一个服饰，就是为着主的缘故，或者在主里接待的服饰，其实是一个将陌生人变成神的家人的服饰。大家想一想，是不是？我们作为移民，我们想一想，我们起初来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人接待我们，请我们到家里吃饭，给我们提供住处，很多节假日，他们的目的。仅仅是因为我们可爱吗？我想大概不是，他们是为了基督的缘故，为了神的缘故，他们让这些跟我们素未谋面的、跟我们的文化、生活习性都不一样的人，他接待我们进入他的家，让我们有机会来认识神，成为神的家人。接待你会看到，在这个新约当中，他是甚至是作为教会领袖的资格去要求的。比方说，你要作为长老，你要善于接待人，其实这不只是给教会领袖，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成为为着神的缘故来成为一个接待者，在接待上，侍奉神。希伯来书也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什么天使。其实接待服饰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个服饰。当然，我也知道接待。其实是意味着你要走出你的舒服区，也意味着很多的不方便，你需要有付出、牺牲，甚至会有危险，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人他会怎么反应，你不知道这个人你接待的他会不会有好的反应。但是如果我们因为这些而想要回避这些付出和风险的话，其实我们也就逃避了神的命令，也就失去了侍奉神、领人进入神家的机会。那从这个菲比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有两个方面的应用。第一个，我们自己也要想一想，就是神给了你什么样的恩赐？我使的恩赐不只是属灵上的恩赐，我指的或者说是给了你什么样的社会地位、经济资源、工作技能、出差机会。当然，这些是神来自于神，除了让我们安身立命、养家糊口以外，那我们可不可以进一步使这些使用这些资源？来投资在神的国当中，能够让人有机会认识神，成为神的家人。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的是在公司做高管，他们有机会接触一些在社会当中蛮有影响力的人。他们通常我们可能接触不到这些人，但是他们就有机会把福音来告诉他们，然后领他们来认识神。我们当中也有很多人是在中美之间。经常的旅行，其实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机会，能够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把福音来带给他们，领他们到教会。我知道好多年前菲律宾的教会，他们当时就提出一个意向。我们知道菲律宾他们有很多人是做这个医护的，还有的是做那个佣人的。他们的教会就当时就有意向说，借着菲佣。借着他们做佣人来去影响他们的雇主，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说我一定要有很高的地位，我一定要有多少的资源，我才能服侍神。其实不见得，神他给你的，你愿意交给神，我觉得神他就可以来使用，来扩张神的国度。第二个，就是我们也要问自己，我们愿不愿意为着主的缘故来接待人，成为接待家庭。我们的家，当然我们都是很开放给我们的亲友的，我们特别喜欢，招待，又加上我们华人普遍都是蛮好客的，那么我们愿不愿意去接待你的邻舍，或者接待一些传道人、宣教士，或者说你看到你社区有些特别需要的人，那些没有家的人，那些他特别困难的人。我知道我们当中经常开放他们的家， 他会经常接待他们家里的这些年轻的同事啊，给他们提供饭食，也经常邀请我们教会的一些年轻人到他们家里吃饭，给他们祷告啊，鼓励他们啊。甚至他们有一些特别的情况，有一些青年人有一些特别的情况，他们甚至接待他到家里住了很长的时间。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福音不是只是用口说的，我们的福音也要用我们的行为来去做的，要行出来的。我知道弟兄姊妹很多人家里都有我的一个匾额啊，我和我的家啊，当侍奉耶和华。那这个我想不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匾额挂在家里，我们需要付诸行动，我们要通过实际的去服侍人来服侍神。我们也应该祷告神，因着我们的这种摆上接待，使得这些陌生人，这些神家里的外人成为神的家人。如果你愿意有这样的一个感动，愿意有回应的话，我们也要祷告，求神来使用，来祝福我们。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问众圣安，主内同心。保罗他通常在书信的最后，他会彼此问安，通常都是很简单的说，就是彼此问安。这里也不例外，不过很不寻常的是，他在这里一口气问候了26个个人，两个家庭，三个家庭教会。我就想起我之前去一个弟兄姊妹家里，我们是谢饭祷告，他就请他应该是5岁的女儿，他说来我们谢饭祷告，女儿开始祷告了，我们要为着这个米饭感恩，为着这个菠菜感恩，为着这个鸡腿感恩。然后妈妈就解释说，女儿她要为每一个妈妈做的感恩。我就想起，哇，我可能我们成年以后，哦，只是为饭食感恩。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去具体的说每一个细节感恩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那保罗他在这里提到每一个人，而且他跟这些人都有相当的关系的，其实也是很不一样的。这些名字对今天的我们是很陌生，但是却为我们提供很丰富的资料，让我们了解这个罗马教会这些信众的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因为从他们的名字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性别、他们的民族、他们的社会阶层。就好像你经常会读到一些新闻，你马上知道他出现这个人，你会在想，哎，这个人他是什么？是白人、黑人、亚裔、韩国人、中国人，你基本上能够看到从他名字。或者这个人，他有些名字你可以看到他是来自于什么地方的，他的宗教信仰，或者他的可能社会阶层，现在的名字不容易看出来，但是古代却比较容易看出来。那同样，我们在罗马书这个16章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重要的信息。我们今天就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借着这些名字，我们看到其实在初代教会，就是教会其实是非常多样性的。因为这些名单当中不仅有男性、有女性、有犹太人、有外邦人、有来自社会上层的，也有来自中下层的一般的自由人，甚至是奴隶。在这26个名字当中，其中有9个是姐妹。这些姐妹有与丈夫同心服侍的百基拉、优尼亚，也有为教会多多劳苦的玛利亚姐妹，还有比西士姐妹，还有为主劳苦的土菲拿氏和土父撒氏，这两个很有可能应当是姐妹一同侍奉的，还有与很多弟跟他的很多兄弟一起侍奉的姐妹，当然还有待保罗如同自己的儿子，也就是罗弗的母亲。这些人他们是母亲、是妻子、是姐妹，同时他们也是在教会做执事的，是与使徒同工的，因着福音作监的，为着教会、为主劳苦的。这里面稍微提一个人，提到了这个百基拉。你看到百基拉和亚居拉他们是夫妻。通常啊，在古代一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通常他都是先提丈夫的名字，然后再加上妻子。可是这里圣经总共提到了6次他们夫妻，可是有4次提到的都是把妻子的名字放到了前面，这个是比较特别的。这里面是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在他们夫妻的侍奉当中，妻子可能是扮演了更为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不仅在当时很特别，可能我们今天听起来也是蛮特别的。 因为在一个男性主导的一个罗马社会当中，姐妹在建立教会，在扩张神国，扮演这样的重要角色，而且被主耶稣也被使徒积极的肯定，这是蛮特别的。历史学家 Ronnie Stark 说，妇女啊，特别被基督教吸引，因为她为她提供了一种生活，远远超过她们原本可能过的生活。我们知道现在社会当中就攻击基督教会，说教会一开始就是压抑女性，我们知道这样的控告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应当敬重在我们当中劳苦侍奉的姐妹，我们除了要支持她们在家里做母亲、妻子、姐妹的角色以外，我们也要鼓励并且肯定她们在教会做执事、做组长、传福音、教导、关怀，还有祷告很多方面的侍奉。我想这样的信息可能在教会不多讲，但是我们要特别的肯定我们当中我们这些侍奉神的姐妹，我们为着常常为着你们来感谢我们的神。那此外，在这26个名字当中，只有少数的是犹太人，绝大部分是外邦人的名字，少数的名字是上层人，绝大部分是出身这个社会中层或者是下层的人。其中有4个名字肯定不是奴隶的名字，而10个应肯定是奴隶的名字，而另外12个是不太确定的。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它的一个形态和发展，也就是说基督的教会不再局限于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中间，而是已经来到了外邦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帝国的中心，很多外邦人接受了基督的福音。教会不仅吸引上层人士归信，他也让很多出身低微的甚至不少的奴隶成为基督徒，在教会找到归属。你会看到，这也是让我们看到教会它跟很多世界上很多排他的设立各种门槛的社会的组织是不一样的。教会其实是开放性的，教会也是多样性的。教会除了是多样性，教会也是合一性的。正如一个身体有很多肢体，却是一个身体，一个元首，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面我们不止一处的看到就是教会当中有夫妻同心侍奉的榜样，这里面至少有两对，有一对还不太确定，就是百基拉和亚居拉，还有安多尼古和优尼亚。有一个在外教会多年，后来来到我们教会的，他跟我一个弟兄跟我说，他说他看到活水很不一样的地方，他看到好多是夫妻都一起在教会中心侍奉的，一起做，有的做执事，做各种各样的服事的，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那亚居拉和百基拉他们是保罗的同工，不仅他们的职业相同，都是支帐篷的，他们更是在福音上的同工。经文说他们是他们是有过命的交情的，为了福音的缘故，就是他们的关系是相当深厚的。而后者这对夫妻呢，他们是与保罗因着福音一同做过监的，他们还是保罗的亲属，比保罗更先在主里，也就是比保罗认识主的时间更久，而且他们在使徒当中都是有名望的。这个经文稍微解释一下，现在一些学者认为说这对夫妻可能都是使徒，当然这种解释比较有争议了，就是这里面不仅提到他先生，包括他太太说他们也是使徒，但是并没有被学界完全接受我们就不说他们，但是他们可以说他们当时在整个教会当中是相当的有影响力的。其实我们是感恩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这种夫妻同心在教会侍奉神的榜样。当然除了我们的华牧师跟师母以外，我们的很多长老跟他们的太太，看到黄长老林植陈长老跟周威，汪长老跟盛杰，还有余长老跟友珍，看到徐恒、宜斌、友林跟梁梅，我们的医生跟盛梅，还有劲松、何辉，我们看到教会当中很多，只是举几个例子，还有更多，就举几个例子，我们看到夫妻同心在教会侍奉，这是 很美好的一个见证，因为弟兄姊妹看到你们夫妻同工同心的时候，其实给很多人是一种榜样的力量，这种影响是很美好的。不仅有夫妻同心同工，也有兄弟姐妹，也有母子同心的。这里面提到了一对姐妹，提到了土菲拿氏和突夫撒氏两姐妹，还有尼利亚和她的姐妹，这里面应该是哥哥跟妹妹，还有罗福跟他的母亲。我们看到有姐妹的，还有这个兄弟跟妹妹的，还有母亲跟儿子的，你会看到这是全家总动员啊！不仅看到了夫妻，有姐妹，有弟兄姐妹，还有母子的。而这里面提一下，这个罗福是谁呢？他就是为耶稣背十字架古利奈人西门的儿子。也就是说，他在当时其实是蛮有影响力的。不仅如此，罗福一家他就接待了单身汉保罗为他的家人，他的母亲待保罗好像他的儿子一样。你会看到保罗跟这些人其实是关系是相当的深厚的。当然，因着血缘自然相连，但是因着福音，我们可以超越血缘，在基督里同工，在教会里成为家人，这不是见证了福音的大能吗？我知道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很多是一家人一家的都在教会当中侍奉的，像我们的尹伯伯伯母，还有他们的女儿女婿，还有葛牧师师母，他们的儿子穆里 Helen。 其实我们教会很多这样的家庭，甚至第三代在英文堂，就是在 Youth，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就是你会看到在神的家里可以有很多的家庭，全家总动员一起在教会当中侍奉。还有弟兄姊妹开放家庭，这里面提到了在家中的聚会，除了百基拉和亚居拉的家，还有亚利多布的家、拿奇树家、亚逊奇土，这里面提到跟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又提到好几处的，就是说他们，就是说我们想到罗马教会，给大家纠正一个观念啊，它不是说一个城市很大的一个教堂，然后所有的人在那聚会，因为教堂其实是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其实咱开始的聚会，当这些人他们成为基督徒，特别是他跟犹太这个教分立之后，他们没有办法去犹太人圣堂，也不允许去犹太人的这个会堂里面了，他们就开始到自己的家里。到后来，他们慢慢的就教会越来越发展大了，才开始有这种大的这种教堂。虽然他们都在各自不同的家里，但是他们却同属一个罗马教会。不仅有这些有家庭的，这里面还提到了一些姐妹，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他只提，比方说玛利亚，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姐妹单身，还是说她的先生没有信主，什么情况？你没看到，包括一些就是只有一个姐妹，你会看到他们在教会也可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也可以为着主，就是在这个事工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这些服事。这些人是谁呢？这些人他们是保罗的同工，是保罗的亲属，是与他共患难同作监的。更重要的，这些所有的人都是在主里，都是在基督里的。你细看起来，其实这些人他们的家庭婚姻状况都不一样可是不仅他的婚姻家庭，他们的民族经济社会地位也不一样，恩赐肯定也不一样，但是他们却可以在基督里，在教会当中可以彼此扶持相互支持，能够在教会中合一。知道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这也为我们教会提供了一个意向。我们也期待罗马的教会也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榜样，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看最后的劝勉和最后的祝愿。我们想到保罗他的问安，其实他不只是他个人的一个行为他是背后站着这些罗马帝国东部的很多的教会，特别是他所直接或者间接建立的一些教会，他们一起来向罗马教会问安。他还特别列出了八个同工，与他同问安的八个同工：提摩太、路求、耶孙、索西巴德、 得提、盖优、以拉都和阔土，其中提摩太为保罗属灵上的儿子，也是他最亲密的同工，路球是他的亲属，而得提呢，是罗马书的执笔人。我看到一个名画，他们讲到罗马书，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那个名画都是保罗在拿着笔在写，其实这个不符合历史的。罗马书不是保罗写的，我需要解释一下为什么说不是他写，是他写的，但是不是他亲手执笔的。其实执笔人就是这里面得笔，就是原来的那个其实是他写的，但是保罗可能是口述。那盖优呢，是他的接待家庭，其实也是整个教会的接待家庭。而这里面还提到了以拉都，大概是这个财政，应该是一个城市的财政局的局长。你会看到他身边的同工，有些人在社会当中是相当有影响力的。我们通常有一种错觉，认为保罗这位外邦人的使徒凭一己之力将福音传遍地极，这既不符合事实，也与保罗他自己的说法不一致。确实神特别重用保罗，但是保罗其实他是极其的谦卑，他从不以自己夸口，他夸口单以基督夸口，他也从不视自己为孤胆英雄，而是他身边有着众多的同工与他一起侍奉，而且他也不断地去发展去建造同工，让他们一起来完成神的使命与托付。我们都在想呢，保罗的问安，保罗的事工，好像都是保罗。其实你会看到，你看到这些名字的时候，你看到，其实我们通常读书信的时候，新约的时候，我们这些名字通常都会跳过去，都会一扫而过，甚至不会花点时间。但是正是因为这些人，他们是一个 team， 是一个 teamwork， 他们一起来为了福音的缘故，来一起侍奉，来去建造神的教会，将福音带到地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当中缺了谁，神都可以继续建造他的教会，没有一个人重要到教会离了他不行。所以我们自己要常常的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提醒啊，我们要特别的提醒，就是自大 narcissistic。 大家看那个图啊，narcissistic， narcissistic 其实是一个侍奉神的人的一个属灵上的癌症，它会让一个人的灵命变异，而且会阻碍其他人来认识基督。因为这种自大其实跟既与福音、基督的福音不符，也与基督仆人的身份不符。就是说，不管我们在教会的服事，我们的重点不是来增加我们自己的 significance， 增加我们的重要性，或者来去帮助我那颗脆弱的心，因为我们那颗心，我们的良心早就被基督接近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价值是在基督里，而不需要透过我们所做的来去增强。我们要在教会当中，我想神把教会放在地上，最大的就是让我们学习谦卑，让我们学习与人同工，特别是与很多不一样的、跟你差别特别大的人，跟他们一起同工，让我们学习彼此的包容，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接纳，铁磨铁磨出刃来。这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所必须要学习的。此外，保罗也说，你们要彼此亲嘴问安，彼此也务要圣洁。亲嘴问安，在古代社会，特别犹太人当中，这是常见的问候方式。不过这个有它的文化性。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有一个人好像就给我亲嘴，哇，我接下来一周都感觉浑身不对劲儿的。也就是说，他这种问安方式其实有他文化的这个局限性的。也就是在华人当中，即便在美国人当中，可能也不是那么常见。在美国人当中，可能拥抱握手是更加常有的。我上次去参加我未婚妻的教会，他是在一个美国教会聚会。哇，那里面好像几乎每一个人都要跟他拥抱，我也顺便好多人给我拥抱，我觉得还蛮好的。那我们华人教会，我想亲嘴问安大概不太可能，可能拥抱也很多人并不习惯， 大概我们可以做的可能是握手，好不好？我们可以鞠个躬，或者至少你看一下，点个头，好不好？那有一些啊，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从美国教会后来来了我们教会聚会，他们跟我说：“张牧师啊，我觉得华人教会很多都挺好的，只是我觉得有教会有点冷淡，就是到教会没有人跟我说话，没有人给我问候。”我说呀，我们华人都是爱在心口，心底口难开呀。不过这不是个借口了，就是说，其实我们也要有爱心的。你欢迎他，你要表达出来。你如果可以的话，给个拥抱；如果不行的话，握个手好不好？至少鞠个躬，点个头，看他一眼好不好？不要让他来了，他来到教会聚会，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你知道，你如果是我们可能久了还好。如果他第一次、前几次，他每次到教会这样的话，他可能下次就不来了呀。我不知道你去过美国教会没有？不管你认不认，你进去，他们有专门的 welcome team。welcome team 不是说只是给你发一个单张而已，他真的是跟你说话，他真的要欢迎你，欢迎来到神的家，把那种爱、那种欢迎带给你的、感染你的。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在这里，这不是一个人的工作，不止 welcome team 的工作，我们彼此要有这种问安，但是务要圣洁。就是说，我们不想让人来到教堂的时候，让人感觉是冷冰冰的，要让他感受到你这种爱的温度，感受到我们教会是有温度的。那最后呢，保罗也特别的警醒教会，提醒他们要特别注意那些分裂教会的人和事。你会看到合一其实是保罗一致非常看重的，我们不能把合一视为理所当然呢，因为合一。在教会的发展当中，始终都是一个挑战，而且保罗还特别提醒信徒要在善上聪明，在恶上要愚拙，并且确信神必使圣徒将撒旦践踏于脚下。说到合一，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人呢，有意或者无意，自己可能就成为教会合一的挑战。通常呢，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说，嘴上说是顺服基督，但是心里其实他只顺服他自己的肚腹，也就是他的肉体。他所看重的只是他的非常的自大跟那个自我。一旦自我和骄傲抓住一个人，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就会给教会带来纷争乃至分裂。我们要警醒自己，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也不要跟随这样的人去做恶事。同时也提醒我们要在善事上成长成熟，在恶事上。宁肯做小孩，做傻子。其实，在我们当今的社会当中，很多这个社会是被接受的，甚至被推崇的。但是，从神的原则来看，确实是个恶事。当基督徒不去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被嘲笑的，甚至你会因此承担压力的。但是，保罗教导我说，我们要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事上要愚拙。我们宁肯被别人嘲笑，我们也不要随伙去做这些恶事。同时，在善事上聪明，就是说我们在服事上、我们在为人处事上，很多方面都可以更加的有智慧，可以做得更好。我们都不断的需要圣灵的提醒、神话语的提醒，也需要弟兄姊妹同工的帮助，让我们在这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而且保罗他也是有很大的信心，而保罗这样教导就是基于他对神和对福音的信心，他的。确信就是神必将得胜魔鬼，神必坚固他自己的百姓，福音必临到万民，引导众人回归真道。我们也要思考说，我们今天有哪些善事是我们需要聪明的，需要不断的成长的。另外一个，有哪些恶事，按照今天的标准，可能来说，甚至是很多人觉得这是很骄傲的事情。但是，确实我们要极力避免。我们可以想一想。那么最后来看一下总结。我们今天就讲完了《罗马书》，虽然讲完不代表着说我们真的就很了解《罗马书》了，因为我发现我自己有的时候用到《罗马书》，我还需要回去看看我之前的讲道，看看我之前的手稿，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不是说听一遍讲道，听一次两次就明白，因为这本书有太多的丰富的 内容了。那么最好的一个结束，就是用保罗他最后的一个颂赞来结束罗马书。唯有神能照我们所传的福音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并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着你赐我们美好的话语感恩。主啊，也求你继续的来教导我们，借着罗马书来教导我们，我们今天的教会当如何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如何来按照神的话语来去建造一个健康的教会，来去发展成熟的同工。主啊，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